出处就是马可福音十章的十七到二十七节，和路加福音十八章的这个十八到三十节。好，很有趣的是什么？马太福音记载了彼得的疑问，也记载了耶稣设的比喻，但是只有马太福音记载后面的比喻。其他的福音书呢，如果你看这个马可福音十章十七到二十七节，你会发现他只是提了彼得的疑问，然后耶稣的回答，然后路加福音也是如此，他们两个都没有记载后面这个比喻。这个比喻算是马太福音独有的比喻。那么当我们遇到这种地方的时候，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对不对？为什么天主要在马太福音给我们记载这样的一个比喻？好，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今天呢，我们讲的是天国与利益。好，天国与利益。那我们说上周的问题呢，我们说天主针对了那个就是年轻的官员，然后呢，首先以律法让他衡量自己的行为，他来说我要得永生，耶稣说那行，那你需要遵守律法，然后首先给他提的是人间的律法，也就是说爱人如己的律法，然后他的回答是什么？我都遵守了，而且我自幼遵守。那首先我们知道这个是过于的其实是对于天主律法的不了解，但是也是一种骄傲嘛，他觉得他确实是遵守了。那么天主再那一句肯定他无法接受的，就是要尽心尽意尽力爱天主你的主，是吧？然后说那行，如果你要做完全人，他说什么是二十一节，他说如果你要做完全人，你去将你所有的卖了，周济贫穷人，做什么？最后说有财宝在天上，来跟从我，对不对？他说那行，你不能侍奉两个主，你可以追求你的钱财，你可以相信我，你可以爱我，但是你两个不能同时做。那个人一下子就明白，哦，那我不能爱天主，我不能给天主最高的地位。所以在二十二节圣经告诉我们，他忧忧愁愁的去了。其实耶稣就用了这个情况教训他的门徒，说他说了一句门徒不太理解的话，就是二十三节，他说于是耶稣对于门徒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然后我们看二十五节，门徒对于这个教训的态度是什么？门徒听见就诧异，那这样谁能得救呢？他们觉得呢，有钱人是被天主祝福的人呢，应该是一个偏善良的人呢，那谁能得救呢？说明什么？说明门徒还不完全理解天主的救恩，也不理解天主的救赎。好，但是他们这个疑问呢，其实引起了耶稣的一个重要的总结，也就是说在人不能的，在天主没有不能的。他的意思是在救赎方面不是靠你的行为，对不对？乃是依靠天主的恩典。但是前面提到了是什么？拿你所有的周济贫人来跟随我，那这个就引起了一个关于为基督牺牲和报仇的问题。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彼得的这样的一个疑问，也就是说，那基督啊，是吧？我们都已经放弃了一切，都已经舍弃了一切。我们呢？二十七节彼得说，我们舍弃一切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能得什么呢？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当圣经提及人做门徒的时候，通常提及的是牺牲的道理，是不是？你必须放弃一切跟随耶稣基督，这个是门徒的标准。比如说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圣经这样说，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也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他没有说你做我的门徒能得什么，你注意他说的是什么？你必须牺牲什么。 是不是？十四章的这个路加福音十四章三十三节也是这样说的，他说这样你们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关于门徒的教导在圣经中通常是以牺牲为主题的，跟随我的是牺牲的。但是彼得把这个问题反过来问，他说那我们已经放弃了一切能得什么呢？这个二十七节最后一句话我要你注意，他说将来能得什么。好，那在马太福音的记载中他说我们舍弃一切所有的，我们知道这个是过去式。这个马克福音也是这样记载的，他说彼得对耶稣说我们已经撇下一切所有的，所以他不是说若我们撇下一切所有的，他说这是我们已经做到的。好，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得说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彼得在提他们已经有的态度，并且他们已经为天主做的事情。你说他们真的撇弃一切吗？咱们看看圣经怎么说。路加福音五章的十到十一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彼得、雅各、约翰他们跟随耶稣基督的态度。路加福音五章的十到十一节，圣经这样说：洗门的同伴，那洗门我们知道是谁？洗门就是彼得嘛，对不对？西庇太的儿子，西庇太的儿子是谁？雅各和约翰，也都惊讶。耶稣对洗门说：不要惧怕，从今以后你们将要得人了。好，那发生什么事情？按照这个香香文呢，他们对耶稣还是有一点怀疑嘛。耶稣是他们上船，说你把网塞到那边去了，结果拉上很多鱼了，他们惊讶了。然后耶稣说：“你们别再追求这个做渔夫了，对吧？”十一节，你们将他后面说他们将两只船拉在岸上去了，就做什么？撇下一切所有的，跟随耶稣了。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洗门、雅各、约翰都是以什么态度跟随耶稣的？他们把他们之前生活的靠着船生活，靠着网生，靠着这些器具生活的，他都把它做什么扔一边了？说我要跟随耶稣基督。我们不要觉得门徒当时是由自己工作的，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跟随主是没有。不是天天回去打鱼，休闲的时候跟随天主，没有，他是二十四个小时与基督在一起的。他们撇下一切跟随耶稣基督。我们也可以在路加福音五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看到另外一个门徒，就是马太嘛。马太当时名字也叫利未嘛，他是一个税吏。他说此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好，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你看二十八节说什么？
是，
他就撇下一切所有的起来，跟从耶稣去了。你注意，每一次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跟从门徒的前提是他们撇下一切所有的。你知道现在也是如此，我们跟随耶稣基督需要先明白，其实一切都不重要了。如果我要抓着这个世界和世俗的东西，然后同时跟随耶稣基督，这个是不可能做到的。也就是说，在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路上，可能需要我们做什么牺牲，是吧？这是我们需要做的。其实我们知道，首先呢，这个必须从心里开始。我们不能心里有别的主，我们不能心里有比天主更大的事情。我们不能说啊，但是这个有这个规矩，那个有那个规矩，我知道天主这样说，但是对吧，不能这样子。一个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必须撇下一切所有的。那这意味着我们不能有工作吗？我们不能学习，我们不能做我们生存需要做的事情？也不是。但是意味着我们首先要尊耶稣基督为圣，然后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选择上必须让他去首位。那有一天可能有人天主会呼召一个人放弃他一切所有的跟随耶稣基督做传道人，这个倒没问题啊。这个也是后面门徒不做使徒了吗？使徒是受差遣的人出去传教的。那如果他们还在工作的话，你觉得这个工作他们能做吗？也不能，是不是？ 但是他对门徒的呼召就是一个撇下一切所有的一种呼召。所以我们看彼得问这样的问题，实际上他在说什么？我们已经撇下一切了，那我们能得什么？他不再强调主啊，我们跟随你是不是要牺牲？没有，他说我们物质方面能够放弃的，我们已经放弃了。但是他问的是什么？将来呢？我们是不是会有报酬？会有酬报？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虽然这个是一个世纪的问题，我觉得也是一个多余的问题。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彼得他问的其实是没问题没毛病，在于我们知道服侍天主的人会得赏赐，好，但是他表达的方式我觉得首先不是特别明智，这话显露什么？他其实有一些可能自私和这个，反正这句话有一些自私和贪婪的这个意味嘛。我就这样说，我不能判断他的心，但是我可以从他话语来看好像有一点这个意思。但是如果我们比较我们要为基督牺牲的和天主要赐予我们的， 好像无法进行比较，就是甚至我一切都牺牲了，我房子也没有， 我家庭也没有，我一切都没有，如果我一比较天主赐给我的恩典，我会发现实际上我是无法牺牲，我是天主不会叫我亏了，这是我想表达的意思，他不会叫我吃亏。你知道无论我给多少还不能还我的债，天主也不会亏欠于人的。所以他这个问题好像有一些多余，有一些多余。就我们能得什么？说到这儿也必须说，虽然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多余，但是我这个也并不否定，他问问题的背后道理的事实。因为耶稣在回答他的时候，他没有责备他这样问题，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他没有责备，反而他解释了。彼得的疑问，所以为什么我不是特别敢骂彼得，说彼得这个问题过分？为什么？因为天主没有骂他，对吧？但是我只能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应该再考虑利益关系，好，但是这个也不否定天主的恩惠真是很大的，天主要给我们的赏赐也是很大的。好，咱看耶稣的回答吧。第一是关于地上祝福的应许，咱看28节，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万物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有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座位上审问以色列12支派的人。很有意思。首先呢，我们也要考虑一下刚才我没提到的提的一个细节，你注意他用的代词，他没有说我，他说什么？27节，他说我们。这个我们从耶稣的回答是有一个固定的群体，这个固定的群体是谁？就是12位跟从耶稣基督的使徒嘛。因为他回答上他就说，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万物复兴的时候，我会给你们12个座位，你们要审问以色列的12支派。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字不是指所有的人，因为我们在前几年不会审问以色列的一个支派啊，这个是给门徒的，给使徒的12位使徒的一个工作，这个也是可以帮我们回答为什么耶稣选了12个，对吧？这个12这个数为什么重要？而且犹大这个自杀之后，为什么门徒还必须选择一个马提亚？说这个数必须12个了，他们为啥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他们知道这个12是它的含义是什么。好， 那这个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保罗不把自己那个算为十二使徒中的一个，因为十二使徒是犹太人的使徒，保罗自称自己是外邦人的使徒，对不对？所以在我们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可以看到他说被十二个使徒看见了，哈，最后被我看见了，他把他和十二个分开了，他们是以色列的，我是外邦的，好，还不一样。但是很有趣很有意思一个事情，他提到了一个，在二十八节提到了一句话，他说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大家这个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万物复兴？好，那首先呢，万物复兴呢在圣经中是跟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有关系的。咱们去大家翻到使徒行传吧，咱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三章，在这个彼得的讲道里，他也用了同一句话，也许能帮我们理解他是什么意思。使徒行传第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他说主也必差遣从前向你们所说的耶稣基督降临。好，他说耶稣基督来是应当的，好，他应当在天上等什么时候？等待万物复兴的时候，照着天主从古以来托众圣先知所说的话。那么这个是指什么？他的意思是天主必须差遣他儿子来，他会升天，他会等到一个就是先知们所预言的时候来到，进行先知们所预言的事情。如果你学习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以赛亚书，先知们所记载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乎什么？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和第二次降临之后所建立的国度。圣经把这个事情叫做万物复兴，所以万物复兴是指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后的千禧年。好，那时候为什么会有万物复兴的时候？因为万物要脱下罪的败坏，归回到创造时的样子。你说是这样的吗？请大家翻到罗马书八章，保罗也这样讲的。罗马书八章的十八到二十节，如果我们看，比如说以西结书啊，或者说这个以赛亚书，他会告诉我们环境会变呀。他说这个婴儿会拿起蛇，也不会受伤害。他说狼和羊会卧到一起。那现在你能想可能的吗？不可能，是不是？但是到万物复兴的时候是这样子。好，罗马书八章的十八到二十节，圣经这样说，他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所显在我们中间，你注意他用的什么字？我们中间的荣耀。你记得我们那个马太福音的经文，就是人子坐在有荣耀的宝座上，记得吗？好，咱们继续看罗马书八章十八节，就不足加意了。十八节，万物都切切地盼望天主众子显现的时候。他说因为定下万物皆是归于虚空的，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叫他如此的，然而仍有渴望。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看二十一二十二节，他告诉我们等耶稣基督来了，众子显现的时候，也就是指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连物质界都要有大大的变化。好，圣经告诉我们，当耶稣基督的脚落到油果山的时候，整个地形也要改变了，非常大的一个，我们叫万物复兴嘛，非常大的一个改变。也就是人子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宝座上也是跟地上的国度有关系。这个宝座在哪里？在耶路撒冷嘛，应验他向大卫所说的预言。好，那他们要做什么？他说你们在那时候要坐在十二个座位上，十二个座位上，神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也就是说在那这时候你们会得到什么？你们会得到神问的权柄。好， 这个还有一个经文出处提及这样的一个应许，对于十二使徒的应许。咱们看二十二章的三十节，鲁加福音二十二章的三十节，鲁加福音二十二章的三十节，圣经如此说，他说：“是你们在哪里？我国里，坐在我席上吃饭，并且坐在位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好，这是在什么时候要发生的？对，然后他二十节所三十节所用的词是什么？我的国里，也就是耶稣基督建立地上国度的时候。那这个很有意思，但是不仅仅与十二使徒有关系的。其实如果我们学习末世录，如果我们学习将来关于千禧年的道理，我们发现不仅仅会有十二使徒得到审判的权柄。好，请大家翻到末世录第二十章，这个跟我们也有关系。你说这个跟教会时代应该没什么关系吧？其实如果我们看末世录第三章，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只看二十章，为了时间缘故我们就看二十章，但是这个跟我们也有关系的。末世录二十章的咱们先看第四节吧。好，末世录二十章的第四节，圣经这样说：我看见几个座位，有坐在上面的，他说得了审判的权柄。我又看见因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并因为信天主的道理被监的人的灵魂，也就那没有拜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手上受兽的印记的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你注意什么人？这些所有经过大灾难的不妥协的人，他说和基督同掌什么王的权柄一千年。我们与耶稣基督回来，也要在众子显现的时候，也包含着我们，我们与他一同回来，回来的时候也要与他一同掌王的权柄。你不信你可以看末世录第三章，他记载教会也有这样的一个份。好，那很有趣，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荣耀啊，能够与基督一同治理他的国度。那使徒们其实给了咱们教会和教会时代建立了我们的基础啊。天主哪一是用的十二位使徒，包括保罗建立这个我们教会的基础。你看以弗所书二章的二十节，圣经这样说：你们被建立是使徒和先知做基址，耶稣基督做方脚石头。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十二位使徒在新耶路撒冷也要有象征性的荣耀和荣誉。你说在哪里？摩西录二十一章的十四节是这样说的，他说城墙，这是新耶路撒冷，他说城墙上有十二个根基，他说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好，虽然我可能讲的有点深，但是我的意思是想让大家明白，耶稣所说的话并不是空虚的话。在二十八节他说：人子坐在有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十二个座位上审问以色列支派的。这是什么时候？这是千禧年的时候，这是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后必发生的事情，并且也是对我们一个提醒，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回来的圣徒也要和他一同如王得权，这个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很有意思，我们也可以看到也有百倍的祝福和永生。十九章的二十九节，马太福音他说：凡为我名撇下家宅弟兄姊妹姐妹这个父母妻子儿女田产，必要受福百倍，并且得着永生。好，这是爱基督这个生过爱自己家人和财产的 一个结果。好，我们也知道耶稣关于门徒有这样的要求，在路加福音十四章的26节，圣经这样说，他说，人来从我，若不爱我，胜过爱他的父母、妻子、弟兄、姊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这个是什么？他在讲，其实我们的责任是很清楚的。作为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首先要尽意尽力，爱我们的天主。那我们的爱应该，这个不是说我们应该骂我们的妻子，骂我们的，你啥都不是在我眼前，没有。他的意思是，我们的爱与天与想天主的爱比较起来，就像以恨一样啊，就是爱他们超过爱，我们世上的妻子、父母等等，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包含着。家宅，这个是地产的、田产的概念，还有人际关系嘛，他后面提到田产，所以我们有物质的爱，对物质的这样的爱和喜欢，并且人际关系上爱和喜欢，他都包含在内。他说，如果你愿意撇下这一切。撇下这一切，那在这里我们可以明白什么叫撇下。你觉得一个信主的人，第一件事情是休了妻的意思吗？对不对？那第一个事情我应该把，因为要撇下嘛，对吧？所以我先把妻休了。你觉得这个是天主的道理吗？不是，啊，不是这个意思。那前面他说，那你为我撇下，那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也明白，这个是爱胜过的意思。也是一种心理的位置的意思。之前我们心里做主的就是我们父母，我们可能在世上一辈子的就是荣耀在于能满足我的父母，如果我父母能高兴，那我感觉我就满足了， 是不是？那这样子你父母就是你的主了。好，一样呢，有的时候我们妻子、我们丈夫能成为我们主要要荣耀的人啊，如果他能高兴，如果他看我所做的满意，那我就没有别的追求了，那他就是你的天主了。同样呢，我们也可以爱我们的家、爱我们的田产、我们所有的这个物质，胜于爱天主。当天主说，我要你离开去做某一件事情，我们说，哎，但我这里有房子呀，对不对？但这里我这里有舒适生活。有一天可能天主呼叫你去非洲去传教，然后你的意思是我不去了，对不对？太不安全了啊。我们中国安全，对不对？那不安全，那你是爱什么？你是爱你的家宅，不爱天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很有趣的是什么？这个不是新约的概念。这个也是旧约的概念，请大家翻到《申命记》，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个33节，你自己翻，向下文还有一些可能你值得看一下，《申命记》33章9节。好，33章9节，他说，他因听从主言，谨守住约。轮及父母也能说，我未曾看见。他不认识弟兄，也不看顾儿女。那这个是说关于谁呢？如果咱看乡下文，我们会发现这个是立位，是不是？那立位呢，后是服侍天主的指派嘛，啊，这个是祭司指派的。他说他们因为听从主言，谨守主约，这个位置使他怎么看待父母，他说跟不存在一样，在天主面前。好，这个不是说他不孝敬，因为主约中还有什么孩子要孝敬父母，是不是？所以他是因为听主言，因为遵守主约，他说轮及父母也能说，我未曾看见，不认识弟兄，不顾念儿女。那我们也明白，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不顾自己家人不如一个废信徒。 这里的意思不是说我们相信天主的话，我们应该放弃自己的家啊。他的意思是什么？在天主面前没有别的人存在。当天主命令我们做什么，应该不存在任何的势力，任何影响我们的选择，导致我们方向的人。当天主在某一个事情下了一个决定，这个应该成为我们最大的权威。天主的真理没有跟任何世上的人这个争了，对不对？在我们心中他居首位，父母不居首位，我自己儿女不居首位，我自己弟兄也不居首位，这个是他所表达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不仅仅是一个新约的概念。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到新约时代，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是祭司，属灵的祭司，要献上属灵的祭物。那很有意思的是什么？为什么天主在到新约说要认识我，要信我，要做我门徒的，都必须爱我胜过爱父母，胜过爱弟兄妻子等等。实际上他是按照什么要求要求我们的？他是按照服侍天主的人要求我们，是不是？就旧约的祭司一样，有特殊的要求。好，所以他这里提到了这个撇下家宅的。好，我们也说了，这个并不是说我们要信主第一件事情把房子都卖了，对不对？也不是说要撇弃妻子儿女了，而是说我们要明白天主是谁，并尊他为圣。后面他说，这样的人必要受福百倍，必要受福百倍，这个是29章29节的最后两句话。很有意思的是，马克和鲁加他加了两个概念。你看，咱们看最就是马太福音29章最后一句话，大家看一下，他说必要受福百倍，并且得永生，是吧？那咱们看一下这个鲁加吧。鲁加马可都表达都很像了啊。我刚才这个申明记没给你打上。鲁加福音这个18章的，咱们看一下30节啊。所以在他讲这个鲁加的记载中，他加了一个值得我们考虑的。他说没有在近世不得百倍的，在来世不得永生的。好，所以当马太的记载他没有分清楚，就是这个百倍是什么时候的百倍，对不对？永生也是什么时候的永生。但是在马可和路加他可能讲的更细一点，就像路加挨家细节嘛，所以他说在近世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其实我们可以想起什么？我们可以想起约伯嘛。约伯不是为了天主失去了一切吗？是吧？啊，天主有没有加在近世有没有加给他所失去的？实际上有。如果咱看42章12节约伯记，他说主赐福于约伯，使他后来的福比从前的福更大，看见了吗？这个也很重要。但是我要大家明白，这里的百倍，这里的福不是我们可能想象的。比如说你为天主失去田产，那你会得到很多田产啊，不一定是这样子。我们明白这个福分在圣经中经常是指属灵的福分。好，我也不会告诉你啊，你为天主牺牲一个妻子，他会再给你两个妻子，对不对？我不太相信这个道理。但是我们知道，实际上天主也是信使的，对不对？然后他的祝福也是真实的祝福，可以说比物质上的祝福更真实一些，这个也很重要。在这里，这些为了基督而撇下了家庭和亲人的人，将从基督那里接受远超越他们所舍弃的这样的多倍的恩赐。 就是很多的基督徒经常会说我在教会中找到的，在我之前家庭中未曾体验的家庭的温暖和关怀。这是天主做什么？这是天主在给他补上他的百倍，是不是？这个也是天主会做的啊。问题是什么？我们其实很少会有人真的愿意去牺牲，愿意去牺牲。这个也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也想着这个问题啊，就比如说想我岳父岳母，我爸妈，其实见我孩子的机会挺少的了，但是其实哪怕他再也不见他们，他们应该觉得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幸福，因为将来在天上，他能与我孩子待永久的时间，对不对？其实我不知道，我是应该是几个月前嘛，我在读一本书，然后在想某一个事情，然后我说，哎，这个人他做了这样的事，哇，这个好有趣。但我想，哎，这个我做不到，因为我不能做这个事情，因为我要周日聚会嘛，对不对？这个事情我可能做不到。然后我突然就想到一个事情，那天堂得多么的好，得多么的快乐。我讲在世上不参与的所有的快乐，所有的所谓的福分，我撇下的这些东西，天主都能在今生在来生给我补上，而且多倍的补上。哇，那天堂得多么快乐的地方，是吧？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其实不去算一算天主的应许和我们的欲望，就有时候我们更多想的，哎呀，我失去了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对吧？哎，你失去永生的福分更难得，是不是？最后呢，我得加快了，我后面那个比喻还没有，哎呀，都11点了，那咱们尽快吧。总结的思考啊，我们看一下30节。他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首先呢，他是在说普遍接受的这个事物的次序将要被颠覆了嘛，这是他想表达的意思。在世上被重视的、居首位的，最终其实会得到在世上我们看到最糟糕的这样的一个境况，不被看重的，可能到天上会被看重的。就我听到一个故事，不知道是真假啊，但是有人讲到一个牧师讲到嘛，对，是个假故事，这是个假设嘛。他讲到这个牧师的讲到讲得特别棒，然后会很多人来听嘛。然后呢，他上天堂去了，然后呢，见了天主。天主说，我把你的赏赐给谁呢？他说，给一个坐在教堂前面太监的一个人。然后他，哎，主啊，你不能这样，对不对？这是我的讲道，这是我花的心血，是吧？但他说，不，你的讲道来自一个坐在太监上天天为你祷告的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子，我们觉得哇，这个人最特别重要，但是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得其实好像也不是哈，在前的、将来、在后，也是很有意思。后面咱们看20章吧，20章的第一节。这个主题我定为恩典的准则。在20章的第一节，他说：“天国如同家主。”早晨出来雇人进葡萄园做工啊。那么我们可以从21节看到耶稣在设个比喻，而且是关于天国的、关于他国度的比喻。好，刚才他说提到他国的事情嘛， 进荣耀里的时候，是不是万物复兴呢？也是在讲他的国，是不是天主的事情。但是很有趣的是什么？耶稣刚说的那句话，就是十九章的三十节是什么？这个三十节就我们刚读的嘛，在前的将要在后，对不对？在后的将要在前。他讲完这个比喻，你看一下十六节，你看一下十六节，二十章十六节，他说这些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个比喻是根据前面有关系，并且是要解释，他前面对彼得的疑问的一个比喻嘛，也是要解释彼得的问题和他所讲的话。所以这个也挺重要的，一下子我们可以找好这个比喻的意思和目的。首先呢，我们就简单来看吧。可能为了时间缘故，我不能完全的特别详细的来解释。二十章的一到八节，我就跳过一部分内容，也就跟大家简单的分析一下。二十章的一到八节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有一个古人的家主嘛。那这个家主呢，我们可以从第一和第二节，他雇了第一批工人来进他葡萄园去工作。那这个圣经没有具体定下时间，如果咱们看一下这个第一节，他说早晨，对吧？很早嘛，早晨出去雇人，而且雇人的这个价格呢，就是一日一千银子嘛。这个就按当时的我的理解，就是当时一天的工资嘛。好，所以他只是雇他们。那在发生什么呢？估计也是葡萄收割的时候。那我们知道他可能收割可能着急，也许这个葡萄过于的熟了啊，他必须很快把这些葡萄去收了，要不然他们会坏的。所以他着急，所以他出去雇人来为他做工。好，一到二节住的第一批人是早上，这个也很早嘛。咱们看那个三到四节，他又出去了，是吧？但是这次是四出时分了。那四出是什么时候？就大概九点左右嘛，九点到十点，那四出嘛，那就是九点嘛。好，又雇了一批人。然后咱们再看第五节，第五节我们可以看到晌午是中午十二点嘛，对吧？后面也提到申出时分，那这个是下午三点。所以他又出去几次，每次出去都会雇人回来的。最后是六到七节又有出呢，是下午五点。那按道理来说，那五到五六，对吧？出嘛就是五点，对。那早出这个最早是早晨嘛，开工之前九点又找人了，十二点找人，三点找人，五点多就找了人。那五点是不是快下班了？对吧？是的，这些人最多也就工作了一个小时了，后面提到半时辰嘛，就是一个小时。所以他雇了很多人，而且不同时间雇的嘛。咱们看第八节，圣经这样说，他说到了晚上，院主、对于管家说，叫众工来，工人来，给他们工钱。但是按什么顺序给呢？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好，这个很有意思。他这个我们可以从这个比喻中看到，这个家主是一个信律法的人，是相信天主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当天给了工价。律法的规则是什么？咱看利未记十九章十三节，在我们这儿做老板的也可以考虑的。他说不可牵夫人，他说也不可强夺，应当给贫工人的工价，不可留到次日，该给的那一天要给，这是天主的标准。申命记二十四章的十四节，圣经说必须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对吧？咱们说哎呀，好好 好人太难找了，你按这样发工资，我跟你说你挺好找的。后面说因为他怎么样，因为他贫穷嘛，爱慕工匠，恐怕因为你们的缘故呼吁谁，天主了，你就有罪了。天主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吃不上饭，然后是你的问题，这个人在祷告主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赐我近日的食物，那罪会落到谁身上了？你的身上，你会被天主管教的。但为什么选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为什么他选着这个次序，为什么是先让后来的得工资？其实怎么说稍微狡猾一点呢，就是先让先来的开始嘛，发工资他们走了，他也不知道你后面给了多少，是不是？这个不是最有智慧吗？在我们看来这个是最有智慧，骗人肯定是让要被骗的人先走嘛，对不对？但是这个不是骗人啊，他们已经好、哦、已经说好了多少钱了，但是他沿着这个顺序是有目的的。好，所以谁先来呢？咱看20:9，圣经这样说，他说，这个对这个有出的聘工的人，雇的人来了，得了多少？1000银子。1000银子，好，1000银子呢，就不是他要给早上开始的那些人吗？是不是？他们工作了多长时间？他们工作了半个时辰，也就是说1个小时，得了1天的工资。你觉得这些人高兴吗？高兴坏了。你不觉得他们迫不及待出去告诉我？别人，哇，你看这老板太好了，给我们1天的工资，我们才干了一后面的人就怎么样，哇，那看来我们这早来的真有福，是不是？这个老板也多给我们。同样你考虑他为什么要多给，他必须这样做吗？不用，这个不是1个小时的工费吗？这个也很有趣，如果咱们看香香文，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人也是挺在乎钱的。你可以怎么，你说牧师你怎么知道这个老板在乎钱的？首先呢，他不停地找工人要收他的葡萄，他怕怎么样，如果他不在乎钱，那葡萄就是坏了就坏吧，无所谓了，是不是？一次有一次出去啊，不够了，然后再等几个小时还不够，哎呀，咱们得抓紧，是不是？他是不是想挣这葡萄的钱？他想挣，所以他不是一个不在乎钱的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要你注意，他1到8节经常提及的一句话，他说在街上闲站着的人，他雇的是什么人？他雇的是穷人，他雇的是有需要的人。这非常重要，而且大家看一下第15节，有一句话也是我们该考虑的。第15节说，我的东西我不能随我的意思用吗？你看最后一句话，我做什么人？好人。好人是什么意思？不是浪费钱财的，他是帮助有需要的人。他看见一帮没有条件，经济条件并不好，今天的公家也是今天需要吃饭的，对吧？他看见他们的贫穷，他看见他们的需要。为什么圣经说你必须当天给他们公家？因为他们贫穷，是不是？所以他雇的是贫穷人，所以他多给是在做什么？是出于什么？是出于怜悯，不是出于可能我们会觉得蠢笨吧，这个人太蠢了，这个人太不聪明了，对不对？浪费钱的，没有，圣经把这个人叫做好人。好，他闲站着的人，他看见不仅仅是要收葡萄，他不仅忙着自己挣钱的事情，他看见说，哇，这个人可能有几天没吃吧，那我给你1天的工资吧。好，所以这个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那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先雇的人非常不高兴，10到12节，圣经这样说，先聘的也来了， 也以为自己必要多得。为什么？哇，太兴奋了，一天的工资让人一出来，对吧？完了，谁知也要各得一钱。然后他们就做什么？他就想家主发怨言说，我们终日负苦受热。他说那后来的只工作了多长时间？半个时辰的功夫，也就是一个小时的功夫，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他意思是不公平，是吧？我们给你工作了一天，他们工作了一个小时，不公平。那咱看原主怎么说，在十三章的十四节，原主对他们中间的一个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这句话说的对吗？说的对，我与你讲定的公家，我是不是一节不是一钱吗？对吧？十四节，你拿了你的去吧，意思是你别再说话了，对吧？我给你这个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是我愿意如此的。这个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在十五节我们也已经读过，我再给你看一遍。他说，我的东西不是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我要做好人，你就怒目相看吗？好，他们是因为嫉妒吧，看见别人得到了恩惠恩赐就生气了。好，这个比喻呢是什么意思？其实我觉得他可能有双重意思，可能是在教导我们关于以色列人和教会的关系。以赛亚书五章的一到七节告诉我们，他也还有其他经文，但这个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他天主形容以色列为他的葡萄园嘛，是吧？实际上他嫌聘的人可能也就是表达以色列人的意思，他早与他们有了关系，早与他们立约了，是吧？我们不是说好工钱了吗？是不是我提前与你们立好约了，给你们律法了？那后聘的人可能是外邦人，是享受天主祝福的教会。那可能会当时会有犹太人说什么，这不行，我们才是天主的选民，是不是？你不能施恩于从来未认识你的人，这是不可以的。天主说什么？我的恩典不是我的吗？我不是可以随意用我的东西吗？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其实我们这样也理解十三节所表达的意思。你看他说，原主对于他们中间一个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是吧？我们已经定好的工价我已经给你了，我不亏你了。天主在告诉以色列人，我不欠你什么，是吧？他是按照之前与他们立约带了他们。天主告诉以色列人说什么？说你们对我好，我就你忠心于我，我就赐福于你；你们背逆我，我就将祸在你身上。然后以色列人说，我们接受，我们与你立约，是不是？那天主按照他们所定的约待他们，是不公正的吗？不是的，他也有权柄做什么？怜悯其他的人，这是天主的主权。这个就是十四、十五节所表达的。其实同样句话，我们会发现在保罗提及以色列与外邦人关系的时候也会用到的。比如说罗马书九章的十五节，圣经他引用了旧约的一句话，保罗说，主命莫西说，我要怜悯的就怜悯，我要爱惜的就爱惜。他在表达什么？我有主权，我想怜悯谁我就可以怜悯，我想爱惜谁我就可以爱惜了。但另外呢，我觉得天主也是在教导我们，他是以怜悯与人有交往的。其实这个也是他这个虽然这个可能包含着外邦和犹太关系，但是实际上我们要明白，他前面解释的是十九章三十节， 也就是说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这句话按照乡下文来说，它是一个重要的原则，也就是说这个享受世上生活，对不对？而不为我话和我的道理牺牲的人，他将来要在后了，是不是？所以天主的意思是，我要以什么怜，以什么来待人？我是要以怜悯与恩惠为准则待人的。罗马书九章的十六节也是保罗书信中所记的，他说：“据此看来，这不在乎人的意思，也不在乎人的力量，都是在天主的怜悯。”刚才比喻中我们可以看到，那我们能不能说，那干了一个小时能干得更勤奋，或者干得更多，我们能这么说吗？不能。圣经说不在于人的力量，也不在于人的意思，都是在于天主的怜悯。我可以告诉你，你今天相信天主，你今天得救不在于你。如果你觉得我比别人聪明，因为我选择相信耶稣基督，那你不懂天主与人交往的准则，就是以恩待人而不以法待人。其实如果天主要以他的标准待我们，其实我们与别人所说的都一样，都是地狱的审判嘛，是不是？在帖摩太后书一章九节，圣经这样说：天主救我们，召我们做圣徒，不照着我们的行为，乃是照着他自己意志和什么恩宠。这恩宠是万古之先，引耶稣，引基督耶稣赐给我们的。好，天主选择怜悯人，对不对？他选择施恩于人，这个是他作为家主有主权可以做的，是不是？所以他要加倍谁的祝福，他就可以加倍祝福。如果他说那为我爱我胜过爱妻子爱丈夫爱父母的爱弟兄的这个人，我要加倍他的祝福，你不能说你不能这样做呀。天主说我就能，我想给谁加倍恩典祝福，我就可以做的，这是我的主权。那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在这个比喻中，他没有说啊，干的时间多的，干的时间干的好的，哇，他们必得什么？没有，他说实际上我们都干的，我们外邦人就如那最后干了一个小时的，是不是？也算不得什么。但是天主怜恤我们，怜悯我们，使我们能够认识他重生。那这个是出于什么？这是出于恩典，不在于功，好，不在于我们功。那我感谢天主，他不以我的行为待我，他以为他的恩惠待我。因为我知道如果天主按照我的行为待我，那我是没有办法得救的。同样，实际上没有人在天主面前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行为得救。所以天主以恩惠待人，我们说啊，这个不公平。不，我不要公正，在我救赎上我不求公正。如果你在你救赎和判罪的这个事情上求公正，那你是一个特别傻的人。因为你求公正就是下地狱为结局的。我们应该求什么？求恩惠，求怜悯，是不是？